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无论您目前的服事是什么，但愿一切都平安顺利。遇到困难是难免的，但遇到困难正是我们经历神作为的时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纳粹的犹太人，他们躲在德国科隆的某个地窖里面，在墙上留下了他们信心的宣言，上面写着：即使见不到阳光，我仍然相信太阳在这里；即使我感觉不到，我仍然相信爱在这里；即使上帝沉默不语，我仍然相信他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就是我们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情有确据。求主赐给我们信心，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考验，知道神必领我们一同走过，他必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今天礼拜五的教牧之源，我们仍然为您邀请在神学院教讲道学的涂牧师和我们分享讲台服事。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歌名是《永远不分离》。歌曲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教牧之源。
听你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欢迎来到教牧支援，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透过涂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讲台的侍奉。上一回呢，芳华也稍微预告，在今天的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来探讨关于讲道机器人。我想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我们该如何的来看待，同时牧者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在我们的现场呢，除了涂老师之外，还有教牧支援的夏乐老师。夏乐老师呢，对于涂老师的这些分享，我想您也有一些的您自己的看法，您可以跟弟兄姐妹来说说看。
是的，弟兄姐妹平安哦。我想就说在进入今天的 AI 讲到机器人的主题之前呢，夏乐呢有一些很好奇的地方，一方面也是帮我们的教牧人员问了哈、就是说涂老师在讲道学这么专精哦，是不是方便推荐我们几位，或者是在他心里面有可能有一个名单华人世界跟西方世界的一些讲员，我们可以听他们的讲道来模仿他们的讲道学习效法他们的修辞啊等等的。
我自己在这些聆听讲道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是非常欣赏我自己的老师Hayden Robinson 他自己的讲道。那我自己的讲道法的训练也是来自于他的上课的教学。那另外呢，我觉得像 Robinson 他带出了一波这种讲道的风潮，他也影响了很多人包括像这些 Tony Evans， 他是一个黑人牧师他还在这个一个牧会的现场里面透过运用这些 Robinson 的讲道的内容，其实带来很大的造就人帮助的这些信息还有像这个 Tilbo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这个Sanukajan， 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讲员，他是个印度裔的美籍老师那他的讲道也非常的生活化。在华人社会里面，华人世界里面我觉得我接触的比较少比如说我觉得像台北华严堂的吴荣祖牧师他的专长在启示录，他也出了一本跟启示录讲道有关的书籍，我觉得就是一个相当值得参考学习的一个对象。
刚才涂老师你也说到了，就是可以透过一些听很不错的一些讲员他们的讲道，可以学习他们的讲道的方式。方华很好奇，就是讲道真的可以训练吗？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呢就不太容易去表达，对一个即将有讲台服事，但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恐惧，他真的是可以训练吗？
可以的讲道它其实是一种公众的口语表达，当然他有天分，有些人是天生就对语言有很好的掌握，对表达不怯场，他有很好的组织思想的能力，这是有的。但是基本上每个人经过好的训练，他都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表达的这种呈现。那这些东西呢，其实是透过一些已经设计好的课程，或是一些有系统性的学习步骤，是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神学院帮助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
哇，那就太好了， 国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训练自己的讲道。好，回到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啊，讲道机器人。那未来牧师会不会被 AI 的讲道机器人取代呢？过去芳华和夏乐老师也曾经探讨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不晓得涂老师您对于这个看法如何？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因着AI 兴起这之后带来一种反思，因为我们常说好像 AI 兴起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啦，很多人会因为这样的失业啦，那所以这个很多的这种担心就不由自主的产生。那包含到底牧师会不会因为这样失业，如果我们今天牧师能做的这个 AI 机器人都能做，那我们还要牧师做什么呢？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主要是因为好像AI 给我们很大的憧憬，好像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也受到很多科幻的这种电影啊、小说啊的影响，觉得好像未来世界会跟这个世界很大不同的风貌，所以好像现在牧师的一个角色似乎变成一种被取代。但是我觉得只有去想一想， AI 真的是这么的万能吗？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包括最近很流行的这个ChatGPT， 他们是一种所谓的生成式 AI， 对不对？那它是透过用户我们输入一些文字啦、影像啦或是声音等等的数据，然后电脑根据我们所输入的数据去汇整它自己的资料库当中它所能够掌握的一些来源，然后按照我们所给予的指令来生产出我们所期待的内容。我想至少就目前我们看见了，它是一个按照用户的要求当中按照它所能够掌握的内容来得出一些的回馈。那你会发现这种生成式的 AI 它本身不具备一个逻辑思考的能力，它只有搜寻整理资料的一种能力，它有可能会出错。
是的。
呀，比如说我之前曾问过说，哎，关于这个主题，能不能推荐我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或是书籍？那他会非常的给出很详尽的资料，但是没有一本书是真的啊，
没有一本书是真的。
人名是有的啊，可能这个书名是有的，但是都在一起是不对的啊，类似这样的情况。他的资料可能是拼贴出来的，其实没有这份文件，没有 这篇文章，没有这本书。第二个，我觉得这种生成式的 AI 另外一个会面对到的问题是偏见，因为今天他所被设定能够吃的资料库决定了他所能够给予答案的一个有限性。
没错，
而且也因为他所掌握的资料如果偏向某一种意识形态，那么他给出答案也难免就会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第三个这样的生成式 AI 它因为是整理资料进行一些编纂出来的，有些时候容易产生一些比较了无新意的答案。像一些罐头性的奖章啦，一些其实不太能够真的摸着人心，不是切合需要的一个奖章，除非你今天给的一些数据跟要求指令非常的仔细，非常的明确，而且提供了一个很描述得意的情境，不然的话它能够给出的东西其实有它的限制。所以在这些几个前提底下，我觉得AI 这种机器人能够取代牧师的工作吗？我觉得有些可以，有些不行。有些工作牧师是可以透过这些 AI 机器人的辅助来得着帮助的，比如说你想要找一些资料，或是你可能忘记一些东西，希望他可以给一些提示。举个例，我之前有一次在讲到，忽然想到一个笑话，然后我就打开这个 AI 机器人，我就跟他说，我看过一个笑话忘记内容了，可以帮我找找吗？他就说，很抱歉，我没办法直接搜寻网上的内容，因为我是2021年停止更新的，不能够提供你最新的资讯。但是如果你能给我一些这个笑话的细节，我可以尝试给你一个类似的笑话给你。我说 OK， 好。那我就跟他第二次对话，说这个笑话讲到有一个主路学学生回答主路学老师的问题，那他觉得答案不是耶稣，可是他也 最后按照这个习惯，他还是回答耶稣这个答案。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笑话？
嗯嗯，
他就哦，有有有，我了解你说这个笑话。以下是一个类似的版本，他说：主儒学老师问学生：小明，你能告诉我们谁能在水面上行走吗？犹豫了一下，说：我知道是彼得，他在圣经里面走在水面上，但是根据主儒学的习惯，我应该回答耶稣。啊，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东西在脑海里面，你可能有点忘记印象了，你可以试图看看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你，给你一些的回馈。好，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 AI 可以做的，或是今天AI 可以帮助我们整理一些经文的一些句型分析啦，或是一些字词的探讨啦，或是你给出一些问一些关于神学的问题，你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好，比如说我有一次准备讲到，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想要谈的内容是关于我们要认识耶稣，因此我就在想说，我们认识耶稣，但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错误认识耶稣的一些想法。所以就问了 AI 说，你从正统的基督教立场来看，请问世人对耶稣有哪些误解？他就回答了，这些观点会因为不同的教派跟解释有所不同。他说，世人可能会认为耶稣只是一位伟大的伦理道德家，一位教师，世人可能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历史人物，世人可能会忽视耶稣基督的神性，世人可能会低估耶稣死而复活的重要性，或是把耶稣仅限于特定的文化跟宗教等等。他就列出几个世人可能对耶稣会有的误解。那我想说，那基督徒呢？基督徒会对耶稣有什么误解？那他就又有一些回答。他说，他们可能信仰耶稣为救主，但是因着他们的个人信仰的理解，因着教义的差异，因着文化影响，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误解。比如说把耶稣塑造是一个私人愿望满足的对象，他们会选择性的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会过分的强调一些这种所谓 prosperity gospel 这种比较成功神学，或是他们仅仅将耶稣视为历史人物，或是在这种教义的分歧当中带来的误解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其实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资料，它不一定可以直接变成一个讲章的内容，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始点，让我们针对一个议题有一些发想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是很像在对话，有时候你跟朋友问个问题说，我问你哦，我最近想讲这个关于这个节制，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
例子？
很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像是 AI 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 AI 没有办法帮助一个牧师的，帮助一个传道人，因为传道这份工作他是在接触人，他是在关注人的灵命情绪各方面的需要，而 AI 本身他并不具备这一个去情感的这种理解跟感受的能力，他没有办法真的像我们在陪伴人当中给予人的一些关怀一些体贴。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他没有办法取代的，因为今天当我们有这些陪伴弟兄姐妹的经验一些过程，我们认识我们的羊，因此今天当我们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们的脑海当中是会浮现出我们对这些弟兄姐妹的认识，他们的眼泪，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感受是会出现在我们心中的。而这些东西是一个 AI 的机器人他没办法去回馈的。其实讲到不只是收集资料，讲到也不只是有正确的解经，我的意思是说讲到不是说讲到没有这些东西，讲到要有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不是讲到的全部。你能够好好的解经，你能够好好的汇整资料，这些只是一个开始。讲到更重要的部分是，今天上帝的话透过一个不完全的人，你跟我像一群也同样不完全的人说话，因此讲到是 一个传道人他自己的生命跟这篇信息跟这段经文搏斗之后的产物、
嗯、
他是为着这一群他所关注的羊群的需要，希望可以向他们说话的一个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一个爱的关注，这些东西是 AI 没办法给予的。一个传道人如果真实的面对自己，也诚实面对上帝的话，这篇道才能够真的成为一篇从上帝而来，透过一个生命向生命传讲的道。但是 AI 没有这个东西、嗯、为什么 AI 没有？因为 AI 它没有需要救赎， AI 它没有这样的一种人性的挣扎，它没有在罪恶的捆绑当中需要被释放的需求，因此它不会有这种生命的体会，以至于它可以解释东西、嗯、它可以整理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讲一个生命的道，一个没有需要将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去挣扎去对付的一个存在者，一个实体，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讲道的人。
谢谢涂老师这样子一个精辟的分析，让我们能了解 AI 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工具，但是呢它却不能够取代牧师他的角色。好，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关于预备信息这方面，一个传道人他在预备信息的时候他应该留意哪一些事情呢？
好，我觉得一个传道人当他开始承担一个讲道的工作，他必须知道其实讲道他在面对四个不同的世界，
嗯哼哼，
分别是圣经的世界、当代的世界、听者的世界，还有讲道者自己的世界。
嗯，
圣经的世界，上帝是透过特定的时间借由一群特定的人向着他们特定的情况讲一些关乎他们特定的事情，虽然这个启示是像普世的，但是这个启示在当时的时空底下有当时的时空的意义，因此你需要借助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还有语言的这些理解，你才能够进入圣经的世界、嗯、真的掌握到底圣经在说什么。但是这不只是一个圣经世界的问题，今天讲到它还包含到怎么样将这个世界带到今天的世界。
嗯，
今天的世界也有今天的人所面对的历史。举个例，今天当2019年5月17号台湾曾经公布了一个法条，叫做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这个法条通过之后，它代表台湾成为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这个法条的公布，今天我们在讲台上传讲同性婚姻的议题，跟这个法条公布之前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世界有今天世界历史的事件带给我们的影响。
嗯哼，
当代的世界要求我们去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我们当代世界有当代世界的文化，我们需要去理解它，才能够把圣经世界的内容带到今天的世界向他们传讲。第三个世界是听者的世界，今天这个听者的世界指的是在你所身处的这一个牧养的群体，这一些人，你所面对的这一群活在你面前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历史，也许这个教会曾经经历过分裂，与这个教会曾经经过极大的复兴，现在衰退了，这个教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渔村的教会，这是一个都市的教会，这是一个原住民的教会，他们会有他们的独特的文化，他们会有他们习惯使用的语言，你需要进入这一群听众的当中，跟他们生活，吃他们所吃的，喝他们所喝的，看他们所看的，你才能够将这个信息切实的向这一群听众来说话。最后一个世界是讲道者自己的世界，这是常常讲道者自己会忽略的世界。我们带着我们的世界观，带着我们的教育文化生活的背景来到经文面前，它影响我们对经文的诠释，它也影响我们怎么去表达福音。我们的背景可能会影响我们表达上帝，常常是一个充满严厉的上帝。
嗯，
我们的背景可能会让我们传讲上帝常常是一个圣诞老公公的形象。 我们需要留意，我们也带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跟我们的背景来到讲道的侍奉，而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讲道。因此我觉得一个讲道者，当他开始要预备讲道的时候，他必须要审慎谨慎的知道他就是有这四个世界在他的面前，他需要学习去整合他们，学习去透析他们，学习去掌握他们，好让他可以忠心的将上帝的话向今天的世代，向他所牧养的这一群羊群来分享，来传讲。
直面中国教会的挑战，
回应信仰的疑难问题，
关心
带导
牧养
教导。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盛小梅姐妹的诗歌《神的家》。
天父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家，喜乐彼此分享，重担彼此担当，神的儿女真有福进入神的家。
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同在荣美的地方。
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在地如在天，我们属于他。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祝您有一个丰收的周末，下回相约在主里。
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在